题目是圣徒会建造。我首先呢要跟诸位破题，然后我们再讲这个主题。我一不破题啊，诸位觉得很奇怪，因为来了这么个题目。我想诸位听过很多关于圣徒灵命晋升的课程，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题目。但是今天刚刚我们读完了三节圣经，诸位就看到这里面不但有照，而且啊还是看得出来是谁在照，所以啊我们就很清楚。但是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再把这个题啊再破一下。这个题啊里面那么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诸位看到的建造。我们首先要说，我们首先要说建造，灵命是从哪里来？我们当然信主的人，故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一点我想诸位那么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灵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呢我们就想到神怎么来造我们这个灵命。那我就要告诉诸位了，他是一造再造。诸位读圣经，首先呢就看到创世纪，那是什么？那是创造。但是创造以后啊，因为亚当的犯罪啊，所以呢神就不得不啊在旧约时代啊一再的改造。诸位也知道神改造的过程呢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呢很可惜的，这个改造的工程呢并没有啊产生真正的效果。所以呢神就啊要在他的计划里面啊曾经有过400年的时间啊在沉浸在思考，然后呢再重新的发动。那个是什么呢？那就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这个是什么造呢？这个是再造，重新来造。因为为什么是再造呢？这个诸位啊读这个约翰福音3章啊，就想到尼哥底母跟我们主耶稣的对话。所以啊那个对话里面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一个信主的生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再造就从这个四福音书啊这样开始了，到使徒行传。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个以弗所书啊，读了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就是再造之后的新造，新旧的新。诸位看到创造、改造、再造、新造，这新造啊就是最大的工程。我有一张这个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纲要，那么跟样子不能把它完全的做，所以呢这个纲要就留在弟兄们，每位弟兄们需要一个这样寻求的一个突破，增加更多的更好。那么这个心造的时候就完全呢把这个旧的改变了，但是心造以后还有一个阶段，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全造，完全的全造。那么全造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那么全造那就是 就是当时的意境再见他们说放在桌上说这个一句特别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向他约翰三书特别说我们不要向他，那是等到我们将来心心念念那个福气。诸位看看这个我刚才讲的一照对照都是照，都是神的照，而这个照呢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就照到启示录，那就是完全。所以这个建造是灵命晋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灵命晋升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奋斗去努力的，是靠那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一个全能在照，他就一照再照。那么怎么照，这个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诸位很可以将来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参考一下。好，那么除了建造以外，下面这一个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圣徒。我想很多人呢讲到这个灵命晋升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其他的各种这个名称，用圣徒的不多。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定要用圣徒，一定要说我们现在是圣徒。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圣徒？诸位想想看，在旧约时代他是圣民，民人民的民，圣民，没有圣徒这个词。甚至于啊，就是到了这一个圣民，就是诸位知道就是选民呐、啊，就是主耶稣选这个主神呐、啊，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在那个时代选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是选民，事实上也就是归于神，所以就叫做圣民。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次，那这个里面很多很多次的这个圣民呢、啊、这个圣民呢、啊、在新约里面你找不到。到新约时代我们不再说圣民了，那么到了这个四福音书啊，诸位啊都记得那里讲的是门徒，太多的地方讲到门徒。那么讲到门徒的这个部分呢、啊、诸位也要注意啊，到了使徒行传到21章以后也不再见门徒这个字。为什么他要一步一步的改变？诸位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不再叫你们做仆人了，我要叫你们做兄弟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圣民到门徒再继续下去就是到了信徒，那就是四福音书很清楚地说出来，因为人信主就可以成为信徒。那么但是在那个时代，在福音书里面诸位也见到一个字，那就是使徒。可是这个使徒这个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以后啊，也不再见。那今天剩下来不是今天，就是可以说使徒行传第9章以后剩下来的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圣徒，没有其他的名称。所以灵命晋升是圣徒的灵命晋升，不是门徒的造就。那么好了，使徒行传第9章以后就特别对这个圣徒啊，那么非常的重视。那好了，那我们要说啊，为什么圣徒啊在以前没有呢，后来就有了呢，现在还有呢？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圣灵降临到圣徒的心里，成为保惠师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得见圣徒。在这个之前是看不见圣徒，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灵内住，所以我们要非常珍惜我们这个圣徒的身份，不要再用其他的名称。那么好了，那我们现在要说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现在还是人，那么什么样的人？ 再就是主凭他的恩典预知预定拣选召唤，然后呢，那么我们呢受尽归主，就称义。诸位知道，到了罗马书，因信称义，称义以后，我们就成为神家的儿女。诸位也都知道，那神家的儿女是什么呢？就是圣，因为神是圣，所以那就是称圣。所以称义称圣的人才是圣徒，所以过去没有圣徒，现在才有圣徒。称义称圣都是过去的人想要的，但是达不到。但是先从不是现在，就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以后啊，那我们不需要去想，我们也不需要去要，他就给了我们。你看看多好。那么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呀就知道了，要了这个称义称圣的圣徒的这个身份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说过，我们必要像他嘛，像他就不是称义称圣，那是什么？那是诚义称圣，成功的诚，一个是称呼的称，称义称圣，诚义称圣，这个七将的差别，我想诸位都非常清楚。那么用什么样的比喻都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说得很清楚，不过呢稍微啊说一点。一个小孩子啊，他是啊流浪在街头，没有人管他，所以呢就有好心的人呢就把他带回家了。带回家以后啊，就说你呀、啊、以后啊就算作我的儿子好。然后呢甚至于他还到户政事务所啊帮他办户口，他也有他的姓了。但是这个呢这是称，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出去的时候啊，人家一看他这个样子，就不会想到他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可是经过他父亲的调教，然后慢慢的一天一天呢，他就开始那么改变了，他就讲话也像他的父亲，做事也像他的父亲，举止行动都有改变。所以他再出去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一看了就晓得这就是某人的儿子。那个时候什么就不是称就是诚了。所以啊，称义称圣跟诚义称圣这个字样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差别怎么来的呢？这个差别就是靠神的建造。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呢把这个题啊那么破了一下。那么诸位啊还记得就是刚才读经也读到一点，保罗还说过，他说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像泥土。那么神呢也一再的强调，在圣经里面我们是器皿是工具，所以所有这些啊都强调那个造。那么在强调这个造的时候啊，我们呢要怎么样，他怎么造我，这个很重要。所以啊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这个主题啊告诉诸位，就是圣徒要被建造。因为刚才说过，称义称圣是不够的，一定要诚义称圣。那怎么样才能诚义称圣呢？就是要造。那么这个造就是要圣徒要被建造，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那既然圣徒要被建造，为什么圣经没有很清楚地说呢？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就是从神的旨意里面已经都透发出来了。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想也许诸位看到很多的书籍啊会有很多的讲，其实神的旨意啊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这有四样，哪四样？第一样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他所想所行的。第一样就是命令，第二样就是应许， 第三样就是计划，第四样就是经纶。诸位现在知道神的旨意啊，不是随便说说，命令、应许、计划、经纶，就是从开始到永远。什么是命令？诸位要翻开旧约圣经，太多了，尤其是生命记啊，讲得很清楚，你要照着我讲的去做就可以活。那反过来说呢，我叫你做的你没有做就是死，这不是命令吗？当然是圣经里面命令多得不得了了，诸位也就知道了。但是这光有命令是没有用的，诸位知道旧约圣经的这个最大的败笔，就是在很多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一再的违反。神当时也给他们一点方法，那个方法诸位就知道，在旧约里面它也是三步骤。第一步骤是命令嘛，命令出来了他不肯接受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啊，叫做诫命。诫命就是命令。神呢、啊、从十诫也好，其他的很多地方也好，一条一条的，不晓得多少条的命令，但是人呢不能遵守，不能遵守神怎么办呢？给他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叫什么？叫审判呐、啊，对不对？因为不遵守命令，当然就要审判嘛。审判的方法是什么呢？审判的方法就是诸位在圣经里面一再看到的献祭，违反了。犯罪了，违反神的命令了，就赶快去献祭。好了，大多数的人呢、啊、是献祭以后啊再违反，这个很多的故事了。那么献祭以后再违反的时候，就是一再的违反。可是不要忘记啊，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就是说，凡是一再违反的人呢、啊，他就要受到诅咒，咒诅。那咒诅不但是咒诅他本人，而且还要咒诅到三四代。诸位都读过这些圣经，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在旧约。当然这个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在这个圣灵的这个教导上面发生实际的作用。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是改变的。诸位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啊，那个十四章的时候、啊、那里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是要建造，造就了。他用造就就是建造，安慰劝勉。诸位看看，命这个诫命、审判、咒诅、造就、安慰劝勉，是完全配合起来。但是呢，他的方法、他的做法是完全不同。那么所以啊，这个命令呢、啊、是神呢、啊、最重要的这个旨意里面的部分，这个诸位都看得太多。但是光有命令是不够的，神有应许。为什么？因为命令是要叫人家遵守的嘛。那遵守命令的人就可以得福，就可以得寿，就可以得什么各种各种的恩惠恩典。那么所以呢，就是这就是应许。诸位都知道应许也是太多了，在圣经里面。但是光有应许也不够的，因为要成就应许啊，所以呢就要有计划。那计划呢还要去做，所以那个就叫作为。所以命令、应许、计划、作为，这个就是全盘的神的旨意。那神怎么样来建造圣徒呢？建造圣徒就是首先照他的命令，用他的应许定出他的计划，然后啊实施他的作为，成就我们的建造。所以圣徒被建造是这样来被建造。那么好了，那现在呀、啊、我们要快一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要说到这个建造。这个建造那么基本上来讲，我可以说、啊、告诉诸位，他是第一个是唯一的标杆，第二个是两根支柱， 第三个是四条道路，第四个是五层架构。诸位看到吧，这里面不但有命令，不但有应许，不但有计划，而且也有作为。我们现在一段一段地来谈。首先我们就谈到唯一的标杆，因为神要建造我们，他有他的想法，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圣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也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建造我们的，对不对？啊，我们虽然是被建造的，但是我们毕竟呢，还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工具跟材料，这个最后我还要跟诸位谈的，要强调这一点。但是还不是像那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理智，我们还有理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魂，所以啊，神呢、啊、也希望我们呢、啊、弄得清清楚楚，我是怎么建造你。所以诸位啊，现在就来看圣经了，创世纪，神造人是怎么造的，诸位都知道，造他的形象跟样式造。那么形象是什么，样式是什么，在那个时代不清楚。但是诸位如果要跳到以弗所书4:24，这一节圣经呢，和合本的翻译啊是有一点问题的。那么，但是呢，讲通了就没有问题了。那个地方说什么？那个地方说那个新人呢，他是要有啊真正的圣洁和公义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样加上样式。那个地方他说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说不清楚的原因呢，就是那个不是仁义，那个是公义。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形象嘛，神的形象一定是公义的，不是仁义的。什么是仁义？仁义是从人性发出来，所以而且呢它是这个圣洁非常清楚。那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诸位想一想，这就是神的形象跟样式。神的形象就是公义，神的样子就是圣洁。所以到了以弗所书4:24，就把他从创世纪那个地方所说的形象跟样子点出来。那么点出来以后啊，我们就要问了，怎么样才能够使得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圣民，成为一个圣公义的圣民呢？诸位想想看，到了约翰福音呢，他又点出来，他说啊，真理和恩底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诸位都读过吧，约翰福音1章。然后后面啊，到了17章的时候又说了，他说什么，他说真理使他们成圣了。所以圣洁是怎么来的，圣洁是从那个认识真理践行真理出来的。那么好了，他又说了，他说那个瓦器里面啊，这个是在这个诸位啊去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就知道，他特别强调，他说那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能够发出莫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本来不是公义的人，居然可以行出公义的事情，那是因为神的能力在后面帮助他。所以圣洁和公义就是神要建造圣徒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标杆。那么这个标杆就告诉诸位，我们现在从真理跟恩典出发，我很清楚地告诉诸位，那就是什么呢，恩典至公义。因为我们不是公义的人，要恩典来使我们成为公义的人，所以恩典至公义。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所以呢，恩典至公义，但是真理呢是教养，真理呀是至圣洁的，那个就是神的样式。那么这一段呢，我要好好的慢慢的念给诸位听，就很清楚了。恩典至公义，先起旧说，开始，为旧说以后什么 就是思维称义，称义就是从这里来。那么然后呢，称义啊就开启称圣之门，因为称义以后啊就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把这个称圣的门就开开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称义是先于称圣，对不对？因为要先称义然后再称圣。可是下面就要改变了，正理之圣洁，刚才说过这个正理之圣洁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成为圣地，视为称圣。那这个称圣呢是紧缀在称义之后的，所以呢这个称圣是后得于称义。诸位注意到这个，先有称义然后才有称圣。但是呢这个只是称，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正类是教养，塑造庆是为成圣。正类是用教养的这个，那么就使得这个圣徒啊就成为有用的器皿了，圣洁的器皿了。所以啊这就成圣，成圣成功的成。那么成圣呢是建构诚意之本，什么意思？太重要了。当我们为灵命晋升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很快的想到我们要有公益的行为，殊不知啊这个公益的行为啊如果不是从那个圣洁的成圣发出来的，这个公益是假。诸位看到这个社会上这个比方也是不太好的，不过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修桥补路济贫扶弱是不是好啊？当然是好。但是如果这个好是因为为了竞选，为了立财，为了其他各种不同的原因，这还是不是好啊？你就说它有一点好，但是它至少绝对不可能说是公益啊，对不对？它这是顶多的仁义啊或者什么。所以呢这个公益的行为，公益的形象是要拿那个圣洁的那个样式来衬出来发出来。所以啊称义虽然是在称圣之前呢，可是成圣要在诚义之前。如果没有成圣就去诚义，这个就是今天呢、啊、很多弟兄姐妹啊所努力的方向。不管我圣经读到哪里去，不管我对真道认识多少，我就拼命到世界上去做好事。他的好事有很多都是真正的好事，我们不可以否认他根本没有一滴滴的坏心呐、啊。但是也有人可以存着坏心去做好事的、啊、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使得那些要想用存着坏心去做好事的圣徒能够回归过来，先把自己啊这个坏心改成好心，然后再去做那个好事，就是要靠成功的成，就要靠圣洁，要靠样式。所以呢，那么好了，那现在呢，这个这样的这个样式，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完全是圣灵全能的工程了。那么但是啊这个是恩主的成全。为什么是主的成全？因为首先诸位刚才已经听到正理和恩典都是从主耶稣来，在主耶稣没有来之前，没有来到世上之前，正理和恩典还没有来。那圣灵的权能也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才说我不去他就不来，对不对？所以啊这些都是从主耶稣来的嘛。那主耶稣来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要成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建造的计划。那好了，那么这个全新的计划我们现在啊已经呢很清楚，但是我还要跟诸位强调两点。在旧约时代不是没有这些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诸位如果去读圣经呢，你们在这个以斯拉书啊就读到有一个字啊，它叫做教习所，就是那个人呢、啊、不规矩怎么办呢？ 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去啊，来叫他，不但叫他还要磨他，就是现代人所讲的那个什么造，那个就是就磨他，所以啊希望他好。那你们在这个加拉太书也看到一个字，他说啊，我们过去啊是在那个律法的看守之下，那个是看守所，所以这两个名词啊在旧约时代是很突出的。那旧约时代是什么？不好的就去教训，那么教训不成只好看守，不把它放出去，因为一放出去它就要做坏事了。那但是呢这个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真理和恩典呢、啊、把它改变了，真理就把那个教训所、啊、可以去掉了。为什么？因为凡是进了真理，圣灵来了会引导你们进了一切的真理，真理圣徒进入了真理，他就不再需要教训了，教训是人为的，真理的教养是神为的，那神为的当然比人为的好。那么这个看守所也没有了，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已经解释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再怕这些人去做坏事了，他已经都会成为公义，那个瓦器里面有宝贝啊，就发出那个莫大的力量。好，诸位这样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他唯一的标杆。那么两根支柱是什么呢？两根支柱就是虽然有这样，神有这样的命令，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计划了，但是神也要作为了，要做成了，但是我们也要配合嘛。所以这个两根支柱啊，就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能够配合的话，第一个、啊、是因为基督恩膏而获得的怜惑恩膏。诸位想一看，没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在神的这样一个大的计划里，我们怎么可能会变让他把我们造一造一像？刚才说什么体力也好了，房屋也好了，诸位不要忘记啊，到了这个是体的前述说我们是灵工的护舌，怎么样把我这块石头是一个山上随便粗糙的石头能够磨到一个程度，正好在那个灵工那个里面能够有我一份，那最好是这一份呢，还不是在墙上，不是在脚底下，而是在那个大门口最上面的那一块呢。所以啊，这个就是因为基督的恩膏。那么基督的恩膏我们都知道，讲到圣灵的恩赐，它是圣灵凭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每人都有，但是都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所以基督的恩膏也是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但是我们得到了这跟神联合得到了这个恩膏，我们就有能力啊可以承受那样的建造。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全人所赐的造就。诸位都知道，圣灵不单单是有恩赐啊，圣灵还有感动，还有劝勉，还有担忧，还有各种各种他在那里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都是成就者，这是两大支柱，使得这个建造的工程可以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再下面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四个管道。这四个管道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用的，但是啊，常常用的不是很恰当。哪四个管道呢？这四个管道又是什么？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是上主真道。这个建造的工程绝对不是人心去想象的，把一个普通的圣徒能够建造成一个非常有公义形象有圣洁样式的圣徒，就是我从圣经里面去找这些有关的教训和经文，把它变成一本书，你们天天去念，念完以后你天天去做，不是，它是真道来教养救济这个圣徒的嘛，是真理和恩典来教养救济，所以你一定要把真道弄清楚，真理怎么样来教养，真理怎么样来教养，恩典怎么样来救济。我这个单子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那个是非常的详细的，诸位啊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看。 好，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真道，因为刚才我讲了神的旨意也是一样，神的旨意也是在真道里面。如果你不明白真道，你就接受再多的资讯，这些资讯不能保证我们是会建造在那个真道上，这能保证我们是见证在那个训练上。人的训练跟神的真道教养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这个很多人呢都把这个解释错误了。第二个是凭着经意，诸位读圣经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3:6，保罗特别强调，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传道啊，我们做这事啊，做这个教会的这事啊，我们就传道啊，不是靠着字句，乃是靠着经意。诸位都读过这一节圣经。什么是字句？什么是经意？对不起，我把衣服脱掉好吧。这个什么是这个字句？什么是经意？大家都认为字句很简单，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那经意呢？很多人呢就怀疑，认为说这个是灵，是圣灵呢赐给人的这个意思。不是，而且灵异这个话本身就是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诸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不说圣灵呢，他不说他自己的话，是把他听的话都说出来，对不对？他听谁的话？听父的话，听主的话。所以他说的话都是父的话、主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既然不是他自己的话，就没有灵异了，对不对？这有什么呢？这有父意，这有主意嘛，对不对？哎，所以啊，这个一节圣经在今天，在当时是已经很高了，这已经是很高深了。但是今天，因为诸位如果去看以弗所书啊，在3啊，他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过去啊都是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奥，就是深奥，不是，我是看中，我怕在这里面死掉。奥是深奥，对不对？深奥，这个事情太深奥了，就弄不懂了。秘是什么？秘是隐秘，所以奥秘这个字啊，你要从两个角度去解释，深奥和隐秘。可是到在这个旧约时代啊，生命记29:29，他说神的事情呢、啊，说于神的都是奥秘，只有说于人的，他才会让我们知道。可是到了以弗所书3啊，你看到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要让众人都明白神是怎么样来安排他这些计划的。那什么呢？那就是不再有隐秘了。但是呢，还有一点深奥，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读不出来，因为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隐秘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好，这个深奥的事情呢，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字句跟经义之间。事实上不是两个，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四个。字句啊，是在圣经还没有成书之前就有字句。诸位都知道，旧约时代很多人呢拿着一个竹片，或者一个纸，或者一本书，他认为这个就是神的话。其实那个只是一部分神的话，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字句。但是等到圣经成书的时候就不同了，人家把神的话经过很多的整理以后，就变成了圣经嘛。所以圣经呢就不是字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经文呐，因为它已经经过整理了。所以第一个是字句，第二个是经文。那经文出现以后啊，还没有到这个经义。圣经经文出来以后啊，那么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我们呢通常所说的，那么就是这个真理里面呢，这个我们所能够领会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可以讲就是认知， 我们有了字句，这是过去了，有了经文了，但是经文你要把它读通啊。像我刚才讲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是那么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这个翻译的原因呢，他没有把它翻译得很正确。所以这个认知很重要，认识，我们不是常常讲我们要认识真理吗？我们要认识什么？所以这个到了认知的时候，这个翻译不正确的时候就被你挖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还不行，因为这个这是啊，你对这一个经文的这个翻译的正确性呢，把它翻出来还不够。那第四个是什么？这就是他讲的那个经义。那个经义啊，在今天呢，如果你把它翻成光照，那是最好的。因为我刚才讲经义啊，第一，其实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的那个字原字啊是灵呐、啊，而且是圣灵呐、啊，因为它是大写。那么所以他翻成这个经义啊，很多人就把它翻成灵义。那这个为什么光照？因为圣灵的这个全能呐、啊，在真道上面啊，我刚才讲过，他不说自己的话，那他是呢，他就光照你，让你的灵眼开了。本来这些圣经是什么意思？我啊，从字句到经文，再到我的这个理解认知啊，还不够。他一下子光来了，他一来呀、啊，我的灵眼开了，就整个看到那个真正后面的显含义了。那这个时候，那么就是经，就是真正的经。那么这个品作经义啊，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一个光照出来的经。那这个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当然就是祭作教会了，因为圣徒建造啊，总要有一些，我最后要讲，他要总要有一些人呢、啊。其实这些人在圣经里面没有定位为人呢、啊，这就是器皿呢、啊，就是工具啊。那总要有这些，因为没有这些做不起来。好，那但是这个教会啊，我要跟诸位特别强调，不是形体的教会，是实体的教会。什么是形体的教会？形体的教会就是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好的建筑，也有很多的摆设，也照样做礼拜，有仪式。实体的教会是什么？实体的教会是一群基督徒，他集合在一起，他们心意相通，他们认知相同，他们对神的这个旨意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形体的教会。那这个形体的教会呢，是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这是第三、第四个，我刚才讲过，你一个圣徒，你甚至于可以已经在圣灵的光照中，可以得到很多的真理的知识，可以对真理和恩典有更深切的认识。但是呢，终究还可能有一点深奥的地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靠着讲道。所以哥林多前书啊，事实上特别强调这个，讲道就可以使人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那么好了，这样下来呀、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四个过程中间还有很多可以跟诸位谈的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恐怕就只能够在那个资料里面再去找着一个细节了。那么好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完了以后啊，我们就讲到最后一点，就是无层的架构。刚才所讲的这些还没有把它综合起来。这个无层的架构是什么？就是圣徒被建造，第一位是圣父。圣父做什么？圣父发他的命令和应许，他是这个建造工程的主人，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个建造的工作。诸位想想看，你要造个房子，你总要有个人去要发动去造嘛。如果谁都不要去造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造不起来。所以圣父是凭他的命令和应许成为这个建造的主人，建造工程的主人。那圣子呢，他是应许与计划，他做的这个地方呢，这个身份呢，他是什么？他是建造工程的师傅，
因为我主人要造房子了，我不会造，我要找一个建筑师来，他跟我去做计划，他这个执行这样的事情。那么好，第三个呢，当然就是圣灵。圣灵呢，他就是啊，计划与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字啊，有一个教会啊，他把它翻成经人，经济的经，人是绞丝旁啊，一个就是美人美奂的那个人，这个是翻得非常好。作为啊，还是松散的，经人就不同了，它是一个不但是这个非常这个作为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啊、因为上下为金左右为人，他就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为啊都很绵密的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的工程，所以我们说圣灵是建造工程的，建造圣徒工程的什么工匠，他真正去做了工匠。那么这个诸位想想看，那么下面还有人吗？当然有，就是圣职教会的这些神为神做工的这些圣职人员，你也可以说他是执事，你也可以说他是牧师，你也可以说他是传道，他是什么。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呢、啊、是建造工程的工具与器皿。那个圣灵呢，他是工匠嘛，他要造成这个的时候，他就要用器材，用工具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接受圣灵的教导，把他圣灵所要传达出来的这些这个命令、计划、应许、作为，那么把它传达到这个圣徒的身上去。所以啊，这个就是、啊、建造工程的工具和器皿。那么好了，有了这个工具，有了器皿，还要造啊。刚才不是讲过，我们是他耕种的体力，我们是他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窑碾，我们是泥土。那么这些，这什么？这就是圣徒。圣徒是什么？圣徒啊，就是建造工程的材料和成品。诸位注意啊，材料也许讲起来、啊、好像觉得很不堪。那么我就是一块木头，就是一块也一个铁钉，或者就是啊一杯水，或者就是一块泥土，可是不要忘记啊，这些破破烂烂的经过建造以后啊，就成为那个成品。那个成品是什么？那个、成品就是完全人呐、啊，那个将来要到天上去成为基督心腹的完全人，所以本来是不堪的。但是经过建造以后就美人美奂了，就成为了很精致的成品。那么所以啊，不要是怕说圣经讲我好像这个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等到建造完成以后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彼得前书啊特别强调圣徒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那么不单是、啊、君尊的祭司，神家的儿女，那么这些、啊、那么都是、啊、因为他从这个角度、啊、来看。那么好，这个刚才讲过，这个我们是泥，他是窑匠。这个窑匠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还说保罗他自己，他说我虽然是工头啊，那么但是我也是这个等于、啊、在做工啊。其实我们连工头都不是啊。刚才我跟诸位讲过了，那个工头啊，真正讲的那工头就是圣灵啊。那么好了，那既然如此了，那么我们就想到了，如果我们有将来的那个盼望，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喜悦了。但是如果你有那个非常清楚明白的盼望，那你就会觉得我经过这样的过程呢、啊，是对我来讲是有益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诸位想想看，一块泥土 居然可以成为灵光的活石，这不是生长吗？这个生长不是智人的生长，但是呢，神曾经在主曾经在圣经里面用各种的方法来比喻，比如说他说这个真道就像种子，种子撒在田里面，有好体有坏体，那么好的体力呢它就会生长，坏的体力就不会生长。特别是约翰福音更进一步在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葡萄树上面他特别加一个字，他说真葡萄树，可见的葡萄树有假的有真的，那么这个是个真的葡萄树，真的葡萄树诸位看到吗？他说那个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就要会丢掉。那么所以啊，圣徒在这个建造被建造的过程中啊，他就会成为那个两种啊所结出来的道果，成为那个葡萄树上面枝子上面所结出来的这个鲜果。那么这个呢就叫什么？就叫成长。那成长还不够，还要成全，因为成长这是技术不断的有改变有更好，但是不能达到完全，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他说将来必要像他，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要像他。我现在虽然在这个被建造的过程中一天一天的成长，但是我还没有达到完全。我要达到完全是要靠神的成全，这个成全不是在今天乃是在将来，不是在这个世上乃是在天上。那么好，那么成全，所以能够成全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不单有那个盼望，而且我们要有那个意愿。诸位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特别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啊，你们既能靠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这句圣经是很重的话，也许大家读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靠圣灵入门，就是我已经离开了那个我肉体所能成就的任何事，我已经现在就是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里面，不但是主在我里面，乃是我在主里面活着。那么这个什么？这就是靠圣灵的嘛。那么好，那这样的这个成全呢，必定是要到将来的。那么诸位啊，从这个上面啊，就很清楚地看到，那么怎样啊，可以啊，使得我们呢，对于啊，那么所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么就非常清楚地了解。那么在这个资料的最后啊，我曾经讲到器皿跟工具，器皿跟工具，圣经呢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个圣职人员是器皿也是工具。那他也说我们在这个瓦器里面，圣徒瓦器里面也有宝贝，那我们不是也是器皿？这个宗教事实上是可以连接的，这个连接啊，就是圣经所说的活水。在约翰福音呢，特别讲了活水，当圣玛利亚的夫人呢跟主耶稣谈话的时候，特别谈到活水的问题。什么是活水？活水我们都会认为说，那是因为那个泉源有不断的水流出来，那是活水。其实那个活水不是单单是那个泉源，活水最重要的不是靠泉源，乃是靠管道。诸位想想看，你的家里旁边有一个山泉，它是水是不断的流的，那个水流不到你家里去，更流不到别人家里去，要怎么样？有一个管，有个管子以后，这个水就流到我的家里。那流到我这里来了，我这个管子再接到别人，那就更流到别人去。所以这个活水呀、啊， 这个泉眼呢，就说明了这个所谓器皿，为什么圣经要用的器皿？这器皿就是那个碗。那么圣徒被建造以后，他就开始改变，他就不再是过去的那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他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他的圣洁和公义如果永远是留在他的身上，他很好，他将来慢慢的到最后成为完全人，那对别人有什么好处？神不要的，神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圣洁和公义就像活水一样，有个管子又流到张三，又流到李四，那么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使得所有的圣徒都成为啊完全人，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说主还不来，你不知道主不是延迟啊，乃是在。有人可以告诉我吗？等候，他在等候，所以他在等候，我们就要加紧了，加紧我们的脚步。对不起啊，我想时间是到了。那么好，那么希望诸位啊，有机会的可以看看那一张纸。那么在那一张纸里面，如果你们能够找出任何的分享的这个回应或者是问题，你可以用这个电子邮件跟我联络，我可以用电子邮件来帮助诸位，可以更进一步的把它这个深入。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仆人的话语总是有一个结束，但是你的真理和恩典是永远的。求你让你真理的教养和恩典的救济加注在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使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你是在那里建造他们，使他们能够不但有被建造的喜悦和成就，而且有成为完全人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